开始问我要分享什么。那我们今天就看建立的史书，第史书三章，这是卷书第三章第七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七节，主题是有关于个人的工程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七节，让我们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。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七节，好吗？我们找到，我们一起开始。一二三。可见沾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在叫它生长的神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现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住，他就要得成就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了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那我们先听到这里哈。那讲到这一章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基本上就讲到一个人的工程，对吧？人工程里面说会有两种人的工程，一种人的工程是有关于有金银宝石的，还有工程是草木合接的，到最后的时候会有审判出来。那讲到这个工程的时候，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这段经节的背景好吧。那哥林多前书这第三章嘛，那肯定讲的是说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是一段劝勉的话。那讲到哥林多的时候，大家从前面第七节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说隐约有一些影子，是吧？像哥林多前书的话，保罗写哥林多教会的话，很多时候不是一些赞扬的话，好多时候都是一些责备的话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当中有一些纷争的事情在那里面。所以第七节的时候，大家可以隐约能够看见一些影子，对吧？就第七节说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。为什么说栽种浇灌一样呢？因为它指的是说，当中也，它比喻好像他保罗和那个亚波罗一样。因为有些人说，跟一个教会里面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；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。那有些人跟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有些人说是我是属彼得的。那这里面第七节就是说，栽种的跟浇灌的是一样的，就不管你是属什么的，实际上你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，不在乎是你是属谁的，你是不是听保罗的还是听亚波罗的，因为最后是自己要自己的功夫得赏赐，跟你说推崇的那个人没有关系。这也就是说今天主题就是讲到个人的工程，因为个人跟个人自己有关系，个人工程跟自己的功夫有关系。那我现在随便稍微岔开一下哈，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讲哥林多前书看的时候，发现哥林多教会说当中有纷争的事情，那保罗特别就责备他。那我现在问给大家，那哥林多教会里面人 是不是有神的百姓在那里面呢？是不是有神的祝福在那里面呢？有没有？有，是吧？所以这有时候也想到我们光景，说我们有时候并不是完美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神的祝福还是在我们身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上次也是借着这样经文说，告诉我们以后建工程的时候，上神的祝福也在我们身上。而甚至是哥林多人哈，跟别的人还不一样。哥林多人甚至主耶稣亲自是说，这些人是我的百姓。大家能够想，能够猜想吗？这些人甚至主耶稣基督亲自说，这些人是我的百姓。大家可以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那在约翰福音后面十八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第十八章第九到第十一节。该找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吗？第八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夜间哈，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那时候保罗在哪里啊？保罗在哥林多，是吧？大家看见吗？保罗在哥林多，前面的往第八节后面看见啊，在哥林多夜间，还是晚上？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并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中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第十一节，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这个我想哥林多人当时也是很特殊人啊。有谁说主在异象当中会说这个城里面有我的好多百姓，但是用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也确有很多的缺陷。但实际上借这缺陷是让我们能看见说，当我们正在讲经的时候，主的应许就在我们身上面，但我们在见到的时候，我们当要如何来思想说我们能够满足神的这个要求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原来的那个主题哈，哥林多第三章的时候这个主题。那讲到这个刚才那讲工程的时候，刚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七节的时候，我想再回到那刚才圣经啊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刚圣经的时候，读到复述的时候，就稍微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哈，读到复述的时候，大家还看见吗？比如说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第十七节说最后一句话，说这殿就是你们，对吧？对吧？这复述，然后还有说，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吗？第十六节，是吧？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是吧？那还有一个是第九节，比如说第三章第九节说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发现说，当这个词出现复述的时候，其实常常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案子，那其实就是教会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心里面知道说，当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一个定义，对吧？教会指的是什么？是一群，对吧？是一群蒙恩得救的这人，然后在一起搭配的。但我们可以待会我们看一下圣经，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，对吧？他肯定会用复数，有时说你们我们的时候，那常常是对着基督徒是在一起的话，常常是指的是教会。那在教会的时候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群人在一起的话，常常有一个为什么在一起呢？因为是能够相互能够搭配在一起，那就是一群教会。那同时第三节到第四节当中，同时也有单数，就刚才是说你找到单数吗？第八节后半部分说什么？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对吗？个人自己，对吧？那还有呢？还有第十节后面部分是吧？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戒照，对吧？单数。那后面有吗？后面也是第十二节是吧？若有人，第十三节说，个人的功成必显露。对吧？ 那第十四节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工程所承受的住，后面那个呢是他是单数，对吧？那第十五节，人的工程若烧了，他就要受归神，然后说自己却要得救，仍然虽然得救，仍想从火中经过下。到第十六节又变成复数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就刚才说，当我们说读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常用复数；当我们到个人的时候，常常是用的是个单数。那这边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建工程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点啊，因为我们自己个人哈、啊。工程我们自己要去管理好，但同时我们要相互建造搭配，来形成一个教会。那我们现在我想重点，我们今天就不谈复数那部分好吗？就我们就讲说个人，有关于个人那个单数那一部分。那我们去以前，在看更多圣经以前，那我们先把三节到第十节先总结一下吧。看这句话印象以后，那个人工程是什么样子啊？个人工程好像是一个人搭在一个，好像什么，他一个比喻是吧？第九节是有个比喻是吧？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所以一个人的工程哈、啊，在第十三、第十七、十三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一节，好像比喻用什么一个东西来比喻啊？用一个建造房子来比喻的，是吧？这个工程呢有一个根基是吧，然后根基上面呢有那个工程，那工程好像是个房子一样，那个根基呢始终是牢固的，那个上面的工程呢就是我们所搭建的房子。若是这工程搭建的好呢，将来有火发现怎么样子啊，像金银宝石一样对吧，还是存在那边的。如果是工程，个人工程搭建不好呢，是什么样子啊？上面工程烧掉了，是吧？但有样东西没烧掉，有样东西什么东西没烧掉？根基烧不掉的，根基烧不掉。那表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当一个信主的人哈，可能也就两个叫英文叫 scenario， 就是两种状况。一种状况就是说，有人根基，有个人工程做得很好的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个呢，工程做得很不好的，对吧？那这两种人当有审判来的时候，他们从湖里经过，最后经过总有一样东西都会存留下来的，至少有一样东西会存留下来的，对吧？那就是它的根基，对吧？那根基是什么？根基是什么？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个就第十一节，有那厉害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对吧？就是说因为根基的缘故，经过火烧过以后，还有这根基的缘故，那这个人呢肯定是得救的，对吧？但上面的工程存下来存不下来跟什么有关系啊？跟赏赐有关系。第几节？第十四节，大家看见吗？第十四节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无论如何得救，那是因为有这根基的缘故。那好的，那我们下面我们就谈一下怎么样子来建造工程好吗？因为我想当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这里面并且是用的说人是用个人，对不对？那各个人都不一样，有建造工程的时候不一定会是一样的。而且一个人的话，更细节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啊，你知道有多少身份在那上面吗？大家能够数一数吗？当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，各个人哈、啊，身份有好多身份哎，不仅是你跟人跟人之间不一样，哎，这个人好像有好多身份，比如第一个身份，要是男的话是丈夫对不对？要是女的话是妻子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，你肯定有一个身份。你是儿子或者女儿，你肯定有这身份的，你为什么都会有这身份的，对吧？若是你是工作的话怎么样，你还有同事的身份，对吧？在教会里面有同工的身份，对吧？假如说你家里面人多一点，你还是兄弟姐妹的身份，你有哥哥姐 这身份，对不对？那假如说有了孩子的话，你就是父亲和母亲的身份，对吧？就孩子再多一点，你就变成爷爷奶奶的身份都有可能，外公外婆身份都有，都很多可能。那同时除这身份以外，一个人还挺人比较奇怪的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人还有朋友。一个人要没有朋友的话，这个人会可能会孤独，所以还有个朋友的一个身份，对吧？所以我都稍微列一下，要再画列去的话，可能还有好多身份，有好多。所以当这身份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稍微就问到说，当问到建立工程的时候，那我下面再问一下，当问到建立工程的时候，这工程指的是仅仅指的是你在教会里面怎么侍奉的这个工程吗？还是说指的是你这个人如何做一个人这个身份，在这做身份的各样身份的时候，你自己所建造的各样的东西呢？就说当神将来衡量我们的时候，是把我们做一个人整体的一个人进行衡量我们的工程呢，还是仅仅说衡量你说哎，今天礼拜天的时候你有没有来聚会啊，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就不用管的，大家觉得更像哪一个？
整体，
整体，对不对？当整体的时候他都会来衡量说哎，整体是怎么样子的，那个指的是我们的工程啊，并不仅仅指的是说哎，在教会里面礼拜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菜啊，你有没有洗碗啊，你有打扫卫生啊，并不是这一部分，这只是一部分而已，这是教会同工一个身份。那真正的一个工程的时候他会提到所有的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往后看的时候，哎，保罗真是好多事情都提到了，对不对？论婚嫁都谈到，结婚嫁娶都谈到了，而直到说有些人犯淫乱，他也上，他是生活的问题，他都谈到，而有的是说吃鸡物啊，那个东西都谈到了。那是我们当读到工程的时候，算指的是我们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人，尽管带了好多身份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所见到的一个工程。那我们先往下走好吗？我会一边讲会一边画图画哈。我可能比较有时候讲一讲那个画图画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好吗？以弗所书，大家我们刚刚查过那个监狱书信对吧？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也同时也讲到了一个根基，一个工程，一个建造的事情，跟那个哥林多前书很像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，这经节很熟悉，大家看到了吧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，在201页，我们找到，我们大家读一下好吧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就当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跟哥林多前书圣经上是相吻合的，对吧？像一件事情说但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哥林多的保罗里面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，对吧？那这里面就是说有主耶稣基督为房角石，那上面呢是被建造，根据那个房屋是建造哪里啊？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，对吧？那我下面给大家先画一幅画啊，慢画。我先画一个东西啊，比如说这个好吗？这个就是大石头，对吧？那个我们常常是用磐石比喻谁啊？比喻基督，对不对？磐石那是块大石头，对吧？是个房角石，那房角石，对不对？那房角石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，对吧？那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稍微有些说有先知和使徒什么做这个根基，在有这个房角上面在做上根基，对吧？好像这块石头再把它铺平一点，上面木再铺平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当先知和圣徒的时候，当先知和使徒的时候，其实在圣经里面先知使徒里面同时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这除了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立人的根基，对不对？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大家能猜说先知和使徒还给我们做了些什么？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上面基础上面又做了些什么？其实做了一些把真理更确认就更明确化的一些工作，对吧？比如说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得救是因为这块石头的缘故，并不是在乎什么行律法，对吧？并不是在乎行割礼，就并不是说你要先成为犹太人，然后呢你才能够在这房角上面搭建才能够得救。那先知和使徒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告诉你说这块石头就那个房角石，别的以外就不用了，不管你是犹太人，对吧？也不管你是外邦人，只要有这块房角石，那就是可以搭建工程了，因为你已经有得救的那个基础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作为这个根基的上面，我们就在上面可以搭建这个工程，对吧？那我觉得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福音书里面，我想小孩子有首歌唱得很好，对不对？说那是讲到耶稣基督，讲到一个比喻，大家记得吗？这个两种根基，大家记得吗？小孩子经常唱歌的，当主日学老师都知道哈。两种根基，一个根基建在沙，一个根基建在磐石上面，一个根基建在磐石上面，对吧？一个根基在磐石，一个建在沙土上面。那我们稍微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？这圣经是给大家稍微有一个对比性的一个稍微看一下，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，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7到第49节，就是那个比喻的那个地方出处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7到第49节，大家找到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吗？就在66页，在新约66页，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7节，我来再读一下哈。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所以说这句话的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用一个比喻的法，说凡到我这里来，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像什么人？他像什么人呢？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地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。当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能摇动。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然后第49节，我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，随即倒塌了，而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我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会说是那个在沙土上面建房子。那表明说，三节表明说，一个人在建的时候，第一个要确认这个磐石根基对不对，对吧？若是根基对的话，就那个磐石。若根基不对的话，这个人跟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工程不对人是不是同一种人？不是同一种人。哥林多前书里面是说根基还是对的，上面工程不行，就被火烧了以后根基还在，还是得救的。而这里面的两种根基就不一样了，那里面说一种人是有根基的，一种是没有根基的。那表明说一个人是信的，一个人是不信的。当火发现的时候，第二种根基的人连得救都没有，因为他的根基都存留不下了，别说那个工程了，因为根基都没了，都烧光了。那这里面就讲到路加福音里面，就是说当我们立根基的时候，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根基一定要对。要是没有根基的话，别谈工程，因为工程的话那个发大水一发，风一带就没有了。那我们讲根基哈，那下面我们就讲那我们有根基的时候，就好像打个比方哈，当我们有根基的好像就好像是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了，对吧？但是常常我们有一个感觉说，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了，我们什么都有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嘛，对吧？我们就什么都可以不用干了。但圣经里面就是说，哎，你还要做一件事情，上面还要做工程呢，是吧？那为什么做工程呢？咱们再往下面有一段圣经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吗？那就是希伯来书好吗？希伯来书第六节，希伯来书第六章，希伯来书第六章231页。 新约231页，第六章第一第二节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第二节。那找到时候我给大家读一下哈。第六章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，各样洗礼安守之礼，使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那我们再看第六节哈，我只读半句话好吗？若是离弃道理，后面就说就不能再叫他们成懊悔了哈。我之所以读第六节，是因为实际上是跟第一节的时候稍微做个比较好吗？第一节是要我们说我们应当离开，是不是啊？第六节是说离弃，对吧？第六节指的是离弃哈，所以我跟他说一下，这个圣经里面离开跟离弃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离弃就是说，耶稣基督道理不要了，房角石不要了，第一节离开的话，是意思说，在这个房角石上面，我们应该搭更多的工程，在上面应该建造这个，在这个根基上应该建造房子，你建造房子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而不是说你始终待在这个根基上面一点不动。这里面就是第六章就好像这个比喻下说，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要竭力进到完全的那个地步。那完全地步就表明说，是我们实际上工程要是建得好的话，那也是往完全那边来走，就是人需要从根基上面需要搭一个很好的工程，能够达到完全地步。那这些呢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懊悔死刑，怎么来信靠神啊？就怎么我们来悔改，我们怎么来信靠，我们怎么来洗礼，我们怎么安守之礼，还有包括我们死人复活，还永远审判，这些都是基本的根基，或者包括那个房角石里面都已经有了。那下面就是说，下面来问了一些问题。那如果说我们已经有这一些的话，那将来建造工程达到完全地步的话，我们应当如何来行啊？对吧？因为假如说这些都是根基的话，那我们上面还要再建造更多的工程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还需要，那我们当如何来行？那我想下面稍微来从一卷书哈，就从约翰福音，我们稍微来提一下，说我们来建工程的时候，我们如何来衡量，用圣经的话语如何来衡量自己的工程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就来打个比方吧。当我们建工程的时候，那尤其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说到我们建工程的时候，常常用一个比喻，对吧？说这已经有根基了，但我们工程好像一个什么造房子，是吧？哥林多前书也是基本上用造房子比喻，而以弗所书也是用造房子比喻，然后呢路加福音基本上也是造房子的一个比喻，那好像造房子，那我们就来造房子一个比喻来看，说我们建工程的时候需要哪些东西，那哪些东西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时候，就我们自己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可以衡量我们的工程怎么样来经历。因为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说将来复活的时候得益处，而且我们在世界上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得益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工程不仅仅说将来的时候建主面的时候对我们有帮助，甚至我们在现在就活的时候，我们每天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有帮助。那造房子的时候根基已经打好了，对吧？地已经铺平了，对吧？那下步该做什么啊？柱子，对吧？我们叫做中文叫做顶梁柱，首先第一个顶梁柱，对吧？先不盖房顶，对吧？先盖柱子，先顶梁柱。那我想我从约翰福音就找到了四根顶梁柱，四根柱子好吗？我是给大家来画一下，画完以后等大家就说在配置上面怎么有一个概念哈。第一根柱子哈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柱子，但大家可以读圣经，你们可以有说可以找到更多柱子，因为大家记得所罗门王前面有几根廊，有几根柱子， 有七根主枝。现在我说我在那个约翰福音，我是找个四根主枝，但大家要找更多的话也可以。但是我需要有一件事情，造房子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有柱子。那第一根柱子哈，看画的好看吗？这样子哈，第一根柱子对吧？第一根柱子什么柱子呢？当我们在根基上面建造的时候，第一根柱子，其实我的领受是说，有个很重要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。第四章第二十四节，当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跟撒玛利亚妇人有一段谈话，大家记得吗？那在哥林多，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。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是什么？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。第一根柱子，心灵诚实。第一根柱子，心灵诚实。我给大家稍微写上一个字。心灵诚实，对吧？对吧？第一根柱子，心灵诚实，这句话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代罪的替罪羔羊。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条件的，所以我们是悔改了，但有件事情必须要心灵诚实。若是不是心灵诚实的话，神那边很明白的，对吧？要是这根柱子没的话，要是都是虚假的。就是说，打个比方，就是我为了追求属灵，我好的东西，我拼命拼命拼命做做做，做完以后发现，哎，我缺乏这个东西的话，那这个顶梁柱，这个柱子要抽掉的话，那工程就啪就倒下来了。这东西第一个柱子是心灵诚实，对吧？因为这也是一个很，也是帮助我们一个提醒说，因为。当我们实际上是也是说，包括我们想做实验的，做 research 的，对吧？我每天生活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那就是心灵诚实。要是我们做出来什么，那就是什么，对吧？若是说我们修改实验数据的话，我说将来有一天的时候，可能没几年就开始有人开始要翻了，说你这做出来不对。然后那时候别说等到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而且有时候说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哈，说两个孩子，然后有一个小孩子有个大孩子，然后有个小孩子撒谎了以后呢，他不诚实，结果呢有一天被他爸爸妈妈逮到了，然后就教训了一通，然后那个小孩子就问他那个大哥哥了，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撒过谎呀？然后呢大哥说，我撒过谎。那你要不要撒谎呢？大哥说，我再也不撒谎了。说为什么你不撒谎了？他说，你撒谎了以后啊，你最后还是要回过来，要做一样的事情，你要承认我撒谎了，还要再去做对的事情。那他不干，但是就承认，就是说我做这对的事情，就老老实实做，再能够省去好多好多事情。因为心灵诚实能够算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捷径，能够让我们能够拿到一个最快的捷径。那同时在腓立比书的时候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们查过的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哈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的时候也说，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说，我所祷告的，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。后面有几个说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做诚实无过的一个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这也是在保罗在后面腓立比书信上面也写到的。那下面的话，我想再找第二根柱子哈，第二根柱子，也在约翰福音。那第二个字是什么呢？就讲到说，算是一个信而顺从。第二个字，
信而生存。
信而生存，这在哪里呢？这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三节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三节，十四章第二三节。那个二三节就说到，说主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就这句话，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。那这也是在当我们在建工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若是我们信神的话，我们有件事情，我们必顺从遵守他的道，他的道。因为到最后的话，工程只要用活显性的话，他常也会来问我们说，哎，你有没有遵守神的道，这也是很重要一个。那第三个主旨哈，我稍微跟大家看一下，第三个主旨，第三个主旨是什么呢？第三主旨实际上在同样也是在约翰福音那一经书，那就是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，因为我想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有。